个前面的座位没有坐满了啊，我们看到是不是石头那边，我刚才看到有十多人，哎，最好是座位都坐满啊，后面可以空，前面不要空啊。中国的古礼是很重视这一点啊，后面可以虚，可以空间，前面不可以，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啊。好，好，好，今天一共有34道题。第一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如果道场负责人啊，利用职权使发心服务的同修啊，必须透过直接或是变相的贿赂的方式，例如经常请负责人吃大餐，买私人用品或买牌位需要付钱给负责人等，这样啊才有机会到道场来服务，而负责人收取红包拿作私用，致使账目不清，请问呢，这种做法负责人需要承担呢什么因果？这些现象在现代社会呀，我们要知道叫正常现象啊，这个要懂啊。为什么是正常现象呢？现在佛法衰了啊，国外的法师带信给我。啊，佛教要像目前这个状况继续下去的话，30年之后啊，恐怕佛教在世界上啊就绝迹了。这个是末法时期正常现象。那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学佛，希望呢把佛法再兴旺起来。啊，兴旺起来从谁做起呢？要从我自己做起。不能要求别人啊，要求别人你会失望啊，一定要从自己。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5000年老祖宗教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句话做得最圆满的顺王啊。所以中国你看24孝提到孝，第一个讲顺王啊，顺王确确实实一生呢不见他人过，只见自己过，所以他能成为大圣啊，能够做中国这个几千年来的模范怎么成就呢？自己成就的，就是天天呢看自己，不看别人。看到别人有过失呢，立刻就想到我自己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你自己做好了，时间久了会感动人。如果祖宗还有德，如果佛法还会兴旺，那我们就肯定相信啊。这个我们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啊，心行不正的啊，曲解佛法的啊，借着这个佛法搞个人呢名闻利养，自私自利的 将来有将来的因果。现在呢，现在佛菩萨会把它收取，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啊，连齐素平居士告诉我，东天目山的有很多不如法的，都被韦陀菩萨牵担，啊，而且是都非常痛苦的离开山上，啊，有的生病得重病，啊，有的被韦陀菩萨打的，感应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堂场也会有感应，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做的不入法的，他还存在这个呢？他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啊，在正法道场一天不如法，等于说要折他的时候，这个是实在说要折他一百年的福报。我讲的话是真的啊，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的功德，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是佛在经上讲，这个世界不错不坏啊，我们那修行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此地难修，难修能修啊，这个太可贵了，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叫你堕落的，你能够把握住啊，能够遵守佛菩萨的戒律教诲啊，不向堕落方向走，这个难能可贵啊。啊，那么对于佛法理论啊境界修学方法不甚理解，这是正常的。啊，老佛教徒也是正常的，为什么？没有学过嘛，也没有地方学嘛。啊，佛法是教育，变成宗教了，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啊，教育教育没有了，你到哪里去学？你只会念经，你不懂得经的意思。你说你念经有功德啊？什么功德呢？阿赖耶里面种一个佛的种子，除这个之外其他的好处你这一生呢完全得不到啊。这从前李老师说过啊，你这一生你的行业善与恶，你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这个事情学佛救不了。学佛要真正通达教义，依教奉行，这才能得度啊！所以植种善根呐、啊，不能得度啊！啊，佛出现在这个世界啊，利益众生三等人，第一等人善根成熟啊，佛会帮助他超越六道啊，帮助他往生净土，第一等人。第二等人是善根福德有不太厚啊，帮助他提升，他这一生不能往生啊，只是帮助他提升而已啊。第三种呢是没有善根的人，帮他种善根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帮助他，帮助他种善根呢，我们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听到了啊，他阿赖耶识里面就有种子了，佛种子了。我们这里供了佛像，他看到了，看到佛像，他也种了种子了。啊，这个就是来生来世继续学佛的一个因。所以佛法讲普度众生呐、啊，啊，这些事情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道场天天教学。天天讲经，当然还是不如法啊！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寺院庵堂 每天讲经八小时啊，我们这是中居士给我才四个小时啊，还少四个小时啊。啊，这个道理你不能不懂啊。啊，如果有人发心到这边来学习，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利用网络这个卫星播出四小时够了。啊，另外四个小时呢，可以讲经，不必录像，为什么？练讲。啊，练习讲经。学习讲经，学习个三年之后啊，大家看到可以了啊，可以再向大众去讲经了啊。那么这个从前李老师还有标准，会讲啊，你没有超过四十岁也不行，也不可以让你出去讲啊。实在讲，现在四十岁都不保险啊。为什么呢？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大了啊，现在应该也延长到50岁啊，你就心定了，不被外头名闻利养诱惑了啊。外面有诱惑，是在讲道场里头也有诱惑啊，道场里面也有名闻利养啊啊。真正修行人他把这个放下，真正修行人他是来服务的，那就是如法的，那这个人我们就晓得他这一生肯定成就啊，他是真正来护法啊。如果在道场里面还作威作福啊，还非常重视这个名闻利养啊，重视的地位，重视他的权力，啊，应当帮助的人不帮助，啊，他喜欢的人帮助，他不喜欢人不帮助，啊，他不是道心，是他个人的喜爱，这个就难了，啊，这个在道场就造业，啊，这也很正常现象，啊，你在道场，你有一门长处，别人就嫉妒你。我是一生被嫉妒，我对这个痛苦的经验呢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啊，印象非常深刻啊，一生遭嫉妒啊，怎么样谦虚人家也不放过你啊，所以很难呐。啊，末法时期在这个时候度众生啊，李老师曾经讲啊，我们说跪在地下双手把佛法送给人，人家不理你啊。我们自己学佛的时候是跪在地下双手借老师的法，就老师给我说，你们现在是跪在地下的时候啊，来接受，你们将来传法给别人是你们自己跪到了，别人未必接受。佛法走到末法的地谷了啊，那么要不要做呢？要做啊。为什么要做呢？要救佛法，我们不做佛法会灭亡啊。肯接受的这个人就算是很大的善根了，不肯接受的正常啊。你说这些作威作福的人，他为什么能在这个佛法里还能存在？他不是佛力加持，他是魔加持啊。魔加持他在这个里面破坏佛法，他不进来他怎么能破坏？譬如狮子虫啊，还还是狮子肉啊，这佛说的 啊。可是他的将来是必堕阿鼻地狱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啊，他有福有魔加持啊，我们也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但是我们对他生怜悯心， 为什么呢？他走的是地狱道啊，他不是佛道啊。真正学佛在这个时代处处要给别人做最好的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释迦牟尼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样子，我们如果不是这么多年在这个教理理上一天没有离开啊，我们不知道感激释迦牟尼佛的恩啊。所以有人说感恩的心发不起来，忏悔的心发不起来，我肯定他啊，他不知道什么叫恩，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忏悔啊。看看别人都是这样的啊，别人都搞明文理啊，我为什么不可以搞？对，整个社会是这样的，认为那是正常的啊。我们如果不要明文理啊，傻瓜一个。哎，诸位要晓得，谚语所谓说“傻人有傻福”，这个傻人将来他做佛了啊，聪明人，聪明人都到三途去了。还是傻瓜好啊，聪明人就很会欺负人，聪明人就很会捉弄人啊，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无不是罪业，地藏经上讲的啊。那傻瓜不会做这个事情啊，而愚痴人不会做这个事情啊，都是聪明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佛一生非常节俭，祖师大德都是非常清苦啊，不会借人这个接受别人非分的供养啊。现在就连出家人都不可以，为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不是真正出家人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藕益大师说的，明末清初啊，藕益大师出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是一个对于戒律有非常研究的人啊，当时也有人称他做律师啊。那么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都是假比丘，都不是真的啊。那换一句话说，中国从南宋这个出家人就断掉了啊，有出家人是吧？沙弥啊，学做出家人，不是真正出家人，这个要知道啊啊。比丘是大僧呐，沙弥是小僧呐，能够接受人供养吗？接受人供养有大德了，你才能消化得了啊。所谓的是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皮毛带就还啊。所以不施供养的人有福，接受的人他有问题啊，他有多大的德恨来消这个福报啊。没有德呢，没有德也没有关系，他接受之后他将来要还债。我们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讲过这个佛经里面所说的还债的例子，这个例子经典里面太多了，我们只简单举一个无善提罗我，这个诸位有印象啊？ 啊，这个不是好比丘啊，啊，卧薪比丘啊，但是外面装得很好，啊，很如法啊，也在修禅定，啊，让这信众看到的时候赞叹，啊，他们用这个方法，等于说是骗信徒的供养，那信徒很好，啊，一个大护法。提供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捐给他们做净舍，啊，让他们修行，其实他们全是假的，啊，所以这五个人死了之后都地狱了，啊，但是这个修福的人说他升天了，果报不一样啊，啊，供养的人说他是真心诚心诚意供养你，把你当三宝看待，啊，你自己不如法。这个供养你消不了，到以后堕落啊，堕三途，这又不知道经过多少时间啊，以后供养的这个人的时候，他做了王妃啊，这个五个比丘呢啊，从地狱出来，当然经过恶鬼，经过畜生啊，这五根是人，六根不完具啊，啊，愚痴到极处啊！给皇后啊抬轿子，这五个轿夫，佛说了，这五个轿夫就是从前的五个假比丘啊。那个布施供养他的现在的皇后啊，他替皇后抬轿子还债。所以你明白这些因果道理，你就晓得因果律里面所讲一言一着莫非前定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世间大家在一起没有吃亏的，没有占便宜的啊。那么布施的人被这个五个假比丘欺骗了，有没有吃亏呢？没有吃亏，你看他是诚心诚意供养，他升天，他享天福啊，从天上下来之后还做王妃，还是大福宝。那欺骗他的人呢，那个时候是个比丘，他非常尊重啊，是他的老师堕落到地狱，以后到人道来替他抬轿子，后来还债啊，所以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里就很平衡啊，就知道说世间没有一个人吃过亏，也没有一个人占的便宜啊。因果通三世啊，不是一生就了了。所以从前老师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有前后眼的，聪明人前后眼，前后眼就要看因果，前因后果啊。那么你自己起心动念，你自然就小心谨慎，你就不会做错事情了啊。正法道场真的少啊，现在大家想建立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能不能经得起诱惑，这个事情是太难太不容易了。你能保险你自己不受诱惑吗？啊，我告诉大家，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所依靠是天天读经，天天讲经，讲经劝别人劝自己，说在讲劝别人是三分，劝自己七分。如果不是这样干的话，也会被这个社会染污，也会被人拖下水，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那不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说是他不堕落，那我比不上他啊，那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他是菩萨才来的 所以我学佛56年的经验，我了解啊。今天许多我们佛门的同参道友啊，都想在办佛学院培养人才，好事，真会有成就吗？不见得。从前延培法师还就是在香港，我在香港讲经，他到这旅行，我们两个碰到了。有一天出去玩开个大巴士大约30-40人去到处访问，我们在车，他在车上就告诉我他说佛学院呢学不出来这讲经学佛学院学不出来他说包括你也不是佛学院学出来的。对，自古以来讲经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就是我也是讲小作出身，他也是讲小作出身的这是过来人经验之谈。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根要不扎下去，哪有不造业的可是你要晓得造业有报自然有报如果这个道场是正法道场既然齐素平那个时候韦陀菩萨就赶出很多人，还有被韦陀菩萨打死的这是真的那我们这个道场也会有这个事情这样你细心去观察，你就会观察到现在造很多业的时候还没出事情，那什么他有很大的福报过去今生曾经种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在支持着他，这福报想完了，我刚才想的时候造一天这个不如法的就损失100年的福报所以这个福报说几年我想不会超过10年他福报就没有了，就消光了一天消100年那他是大福报身体消光，消光的时候他灾难就来了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全世界你看那灾难多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一个公告，很可能就是今年很可能会爆发了全球性的瘟疫而且告诉我们最近这5年发现新的病菌，从前没有过的，发现1100多种，现在还没有药物能对治这一受感染就完了，那就是国报现前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要认真努力修善，要把这些错误统统改正过来道场这个账目要紧我在台湾办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任何一个时候你去查账，银行存款收入支出马上拿给你，天天都可以能够让你看得很清楚，这是我当初创办机构我要求简凤文的，他做到了，所以台湾税务数据说我们的账目是台湾第一，没有人能超过没有两本账，完全是真的所以我对于简凤文就是非常尊重，就是这一点他做到了我们那时候图书馆没做到以后这些地方我们都没有，都不能够马上拿出来 唯独我的这个佛陀教义经会随时会拿出来啊，这是我要求的啊，这是个公信力啊，我们应当做好样子给人看啊。啊，而且的是你看这个佛陀教义基金会他每一个月有个刊物，这个刊物什么就是报账，账目公开啊，这一个月哪个人捐款，人家统统都有啊，你能看得到啊，没有名字是就功德箱的啊，功德箱每一天两三个人一起去开啊，这个结了账的时候大家签名啊，一分一厘都不差，这是佛门的好样子啊，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应该要做的啊，应该要做到这样的，没有一样不公开啊，啊，他们能做的是色公开、财公开、人事公开啊，没有一丝毫隐瞒的啊，对自己不隐瞒，对社会不隐瞒，你才能取得公信力啊。道场虽然很小啊，啊，可是做了很多事啊，这么多年的时候流通这个法宝，遍及全世界啊，那我们自己的地方比我们这个道场还小啊，佛陀这个教育协会到今天总共他这个场地只有250坪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啊，一坪是36尺啊，所以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大啊，这是我们做到了啊，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啊，到今天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这个基金会的功一点功德啊，那我们自己一生不离开金角啊，天天讲经，天天劝自己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因果报应是非常现实的，哎，你不要小看了他啊，他是现实的，哎，你有大佛撑着他啊，大佛都是在佛门里种的啊，有时候过去生中种的，有时候这一生中的啊，这个要懂得啊。关于讲到贿赂，现在您竞选对贿赂，汤恩比佛斯说得很好啊，民主时代嘛，这个选票啊，选票里都有贿赂啊，所以他说民主政治的时候选民有责任，这话讲得对啊，你贪一点小便宜，人家给你一千买一张票你就选他啊，他上了台之后他作威作福啊，他来害社会害众生，你把他选上去的啊，选民有责任啊，收贿赂的人有罪呀，贿赂的人他有过失，不管你是这个善意还是恶意的，你统统有过失啊，收取贿赂人他有罪，这叫罪过啊，最严重，过比较轻一点啊，都要知道啊啊，你比如说想到这个到一个机构来服务啊，无需要用贿赂 可以申请啊，你写个申请书寄过来啊，那我们这边需要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同意来请你过来啊，这个很好啊，人事公开呀 啊那像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它是有待遇的啊，来的时候也都是申请的啊，他有这个专长，他愿意跟我们待遇不多啊，但是可以能够让你养家啊，你会能生活下去，你才会安心在这边工作啊，真正做出了奉献啊，我们是为佛法做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做的，这个要知道啊，这是佛菩萨的事业，这是一切众生的这个福德因缘，决定不与某一个人有关系啊，所以佛菩萨才护持这个道场啊。那么这个道场感应也很多，大家都晓得啊，所以我们一起都要用善心，不能有恶念啊，有恶念会遭受很严重的果报啊，因为正法道场全世界没剩几个了啊，护持不知道有多大的功德，要造他的时候那就不晓得有多大罪业。下面有个问题，他问呢，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为大众的是善，为佛法久住的是善，为自私自利的是恶，拿着佛法做人情的这是恶，这就很容易辨别了啊。那什么叫净，什么叫染啊？这个净染我们讲了很多，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净；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染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有妄想分别执着叫世间法，不管你做什么都是世间法啊，造轮回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叫佛法，无论什么法都是佛法，这是绝对的标准啊。那么相对的来说呢，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轻就是善，重呢那就是染啊，染净可以这样说法啊。我们这个很难呐、啊，妄想是决定断不掉的 啊，只能说呢，分别执着轻一点，特别是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分别是所知障啊，这两种障啊，障碍我们智慧，障碍了我们的修行，障碍了善果。这时华严经讲到现在重复很多次，讲得很清楚啊，修行功夫在哪里，就是去执着，我们先从这里下手啊，你执着少一分，你烦恼就轻一分，你就得一分清净，立一分染污啊，在这里下功夫啊。那什么叫罪福？一心真正为佛法，为现前苦难众生做出好样子叫福 啊，如果是为自私自利啊，绝对没有想到佛法，也没有想到苦难众生，那就是罪。啊，这个是略说了，细说说不尽，这个标准在此地，大家就晓得了。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最近海内外流通一套光碟，名为和谐失坏世界拯救危机，是陈大慧先生访问老法师的内容，其中为了配合现代社会状况，加进许多战争色情等有关社会上不好的镜头，弟子们不知道这样的设计与您的教学宗旨配合是否妥当，请老法师开始。有这么一回事情啊，这是在北京，好像有陈大慧居士有三次的访问啊，我们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呢，谈话里面好像有一些比较尖锐的这个问题啊，当时我们跟陈大慧居士的约定是暂时不流通啊，那么至于他怎么样做出加些配上这些东西，我没看到啊，就暂时不流通，至少的时候他要给我看过啊才可以流通啊，我没有看过的话这流通就不好啊，希望这个各地方同学们要认识清楚啊，佛法是要利益社会，不能够伤害社会，给人是正面的，不要有负面的啊，这个才叫慈悲啊。所以陈大慧居士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也说是没有流通，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人流通出去的我们都不知道，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问题，看到这里才晓得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题目是没错，和谐社会拯救危机啊，但是做成这个片子我没看过啊。第二个问题，这东北哈尔滨有一位专门讲因果的人士啊，游走全国讲演，专收大仙啊，特别是一些附体触马的人，他说只要进入我这道场，我就保证你不下地狱，又说我师父佛如须弥山，佛如大海水啊，风光无人能比，他师父也无人见过，也不知道姓名，而且他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如绕佛是浪费时间，念佛念经念佛是投机取巧，请问老法师开示，使大家辨别邪正，这个不要理会就好了啊。佛陀灭度的时候，阿难尊者为我们后代的这些学生啊请示佛陀，说他老人家在世，我们以他做老师，他不在世了，我们以谁做老师啊？佛说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那这个人他是如不如戒律上所说的，那你就晓得了，用不着辨别了啊。那么佛很慈悲，还说了四依啊，依这个四种依靠呢，就等于佛陀在世没有两样。第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要依经典不能依人啊。他怎么说话的我们不听他的，他所说的跟经典上所讲的一样，我们可以学他，他所讲的经典上没有，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是 依法不依人啊。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啊。经典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每个人翻译的不一样，这个不要紧啊，不要执着文字相，不要执着言说相，意思对了就行。你看这么活泼啊，叫我们依义不依语。第三呢，叫我们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什么叫了义呢？我们学了当下的受用叫了义啊，学了一些大经大论呢，生活上用不上那就不了义啊。所以了义不了义是看我们程度，适合我们的程度，我们学了立刻就得受用，这叫了义啊。所以在这个时代，那我们今天学十善业道啊，学沙弥律仪啊，学无量寿经，求生净土，这是决定了义啊。儒跟佛道的关系从唐朝时以来非常密切啊，大乘佛教是用儒跟道作为基础啊，代替小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戒律里面除了沙弥律仪跟这个十善业道啊，我们学弟子规，我们学感应品啊，这个都是基本的戒律啊。这个学会了才是佛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这个都没有，那个麻烦就大了啊。为什么呢？自己做错事情不知道，这个麻烦很大啊。自己将来堕了阿鼻地狱还不知道怎么堕下去的，我这一生念佛了啊，一生吃斋呀、啊、一生都是做的佛法事业了，结果堕阿鼻地狱啊。什么呀？没人教你嘛啊。所以我们同学啊，特别是这个我们在此地共同啊弘护佛法的这些人啊，真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真正想把事情做好，弟子规必须天天听，也就听这个蔡立旭讲的，你不能一天不听啊，每一天听弟子规至少要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听感应篇，听十善业道啊。感应篇十善业道我都讲过啊，大经大论都不要搞啊，弥陀经无量寿经都不要听。为什么呢？得不到用处。你没有根，你先扎根啊，根扎稳了然后再听，决定的受用啊。希望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扎根啊。我根没有扎好的时候，我不换题目，我就学这三样东西啊。如果你在三样东西学好了再提升，把沙弥律仪好好学学啊。没有这三个基础，沙弥律仪讲不好啊。这个我找这个悟权法师来讲沙弥律仪，那个光碟我听了两篇不满意，我已经告诉他了啊，这个不行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前面三个基础没有啊，也就是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个没有做到，所以讲不出味道出来。啊，这个例子摆在面前了啊！我听说他讲了多少遍呢？我以为讲的不错了啊，所以我叫他从头学起。你真正要把这个沙弥律讲好，你前头这三个没有，后头你决定讲不好啊。这个像爬楼梯一样啊， 弟子规是第一层，感应篇是第二层，十善业是第三层，沙弥律是第四层呢。你第一层都没爬上去，你怎么能爬到第四层呢？啊，所以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真正要成就德行啊，要做一个很好宏厚的这个佛弟子啊，真正在佛法里头做出贡献啊，把佛法从我们兴旺起来，这四个根太重要了啊，没有这四个根全是假的。我们如果不从这四个根上扎根，这个道场时间不会久啊。为什么呢？没有佛菩萨护持啊，这个要知道。如果希望这个道场长期能够在香港立足弘法利生啊，那就要扎根。你要不扎根的时候，这个道场会消失啊。我们看哪个地方有缘，哪个地方有趣。什么缘呢？哪个地方有这四个根，我们到哪去啊？看大家好好认真努力，请我的人很多啊，我看的时候他扎的根啊，扎的根要跟香港差不多就不要去啊。如果真的比香港殊胜，我不去，我对不起佛陀啊，我对不起佛教。这个注意啊，这不是人情啊，啊，不是说我这里给你感情，那不可以的啊，人情是烦恼啊，啊，要懂得啊。所以这个邪正呢，在四依法里面，你就晓得了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后头还有依智不依识啊，智是什么？理智。识是什么？感情。啊，你要理智做主，你不能感情用事啊！啊，感情用事是，你决定就做错了。啊，要以理智，现在人讲理智，这佛法是智慧。啊，不能用感情。啊，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要理智。啊，一有感情用事，那就完了。感情用事。没有不堕落的啊！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从来没有一个是感情的啊！这个四依法一定要遵守啊！啊，我们明天把它写出来，放在啊我们的公告栏里面，大家看。啊，这四依法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如果贪图享受啊，也没有不堕落的啊。那享受我也没害人呢，是的，你给佛门做了一个坏的榜样啊。这就是那罪过是什么呢？破坏佛教的形象，不能这样做法。哎，这个风气不好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去改。哎，佛法讲随缘，真是活泼，它不是挨板的。啊，这个宴会有没有？有必要的。啊，我们跟许多宗教，我每一年还有一次请客宴会，团结宗教。我们自己同修可不可以宴会？可以啊，但是这是常住的事情啊，这不是私下的，私下的不好，不可以啊，一定是常住啊。我们员工在一起聚餐啊，这个可以 有这个时间常常来交流交换心得啊，来改进我们自己的确实提升啊我们这个佛悟的心态啊，佛悟的能力啊，大众彼此互助合作，这是对的，这正确的，但是都是要常住来主办啊，不能私人搞这个，私人搞这个就容易形成派系啊，形成对立，这些现在道场里都常有啊，我看到太多了，所以我不敢搞道场啊，自己没有德行的话，道场里面有对立，这就是罪过。啊，我们一生不搞道场，就是避免这个自己没有这个德，没有这个能，啊，所以不敢领导道场。啊，别人做我们赞叹，啊，他请我讲经，讲一天一天的功德，讲两天两天的功德，他不高兴了，我们就赶快走路。啊，我们也不批评是非，我们只有赞叹他，啊，请讲经是个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哈尔滨放生小组的成员，有居士说我们的菜场买的鲤鱼都是人工养殖的，放到江里不能活，如果他们在江里中死去会怨恨放生的人，请问应如何做才圆满，真正达到放生效果。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那么现在人工饲养的太多太多了啊，那你要是放生呢，不如劝人吃素啊，用放金放生的这个钱呢，可以用护生化吉啊。丰子恺画的画的好啊啊，劝人素食，劝人呢爱护动物啊。那么这个饲养的这些水族你知道了，那个鸟不是饲养的，它一定是外头抓来的啊，你把它放了它真的就飞走了，所以要看很活泼，决定能够活得了你才买来放啊。放生不能去预约，预约什么他拼命去抓啊，他晓得今天生意很好他能卖钱啊，那你就说不是放生是害生啊。所以寺院里放生是有问题啊，个别居士家里放生那个无量功德啊，他到市场去买菜偶然发现了一个两个这样买了放，这是正确啊，决定不能说我明天要放生，你们赶紧给我准备，那个造罪业，那这因果非常重啊，这个道理要懂得。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后学两年前于英国注册了公司，并办理中英外交认证。啊，也在国内注册商标，啊，生产化妆品，这个挂靠自己英国的公司，为了有利销售，美其名曰是英国某公司某品牌进口的原料，在国内加工，实际上产品完全是国内生产的，归以后啊，自知不如法，深恐卖了产品啊，赴英国。产品不卖了又糟蹋，请问请老法师开始。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原料也是中国的，生产也是在中国的啊，这个就没有事情了啊，不要为了小的利益了就欺骗顾客，这个不好 你能够诚诚实实老老实实做啊，人家用你这个产品觉得很不错，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兴旺啊，你这个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商标就能做得出来啊，不必要搞这些名牌，名牌实在讲都是假的啊，搞名牌的时候就会吃亏上当啊，这个特别是学佛的同学啊，一切都是能过得去就很好了，何必要名牌呢啊。我还听说有些出家人啊，手表都是名牌啊，人家供养不是名牌他不要，这个错了啊。我早年在美国，我们这些护法里面有很多是高级工程师啊，收入都非常丰富的，他带着表拿给我看，很好很准确，问了多少钱买的，3块美金，丢了不心痛，准确吗？你主要就是准确，时间准确就对了嘛啊，何必要带上名牌呢啊，这个是错误的啊。东西上我们着重的坚固实用啊，就是建筑我都是这样要求啊，坚固实用啊，不讲求豪华，也不讲求设计美观，不讲求啊，只要坚固实用就好。第五个问题，弟子想在寺院和乡下的亲戚家中夜间播放你讲的经典给众生听，但前提是要给寺院和乡下亲戚一些财物布施，请问这样做是否攀缘，是否如法？如法，这个不算攀缘啊，因为你跟他没有这些关系，人家就不给你机会啊，所以这个是布施一些财物供养他，他欢喜心，他让你在这里做，你就能度很多众生啊，这是好事情。下面马来西亚同学提问的，他说在道场厨房服务的义工有几个疑问。第一个是若因无法回家准备食物，就在学会把事物带回给家人，请问是否如法，有没有罪过？要给学会负责人报告啊，如果你的学会负责人同意，当然可以，你就没有过失。如果没有报，没有说明，自己拿回家，这叫偷啊，这个要偷盗啊，说明了那就不是偷啊，这个你跟学会服务啊，学会当然要供养你的家人，为什么？你的时间在此地啊，这是如理如法的。第二，有同学拿菜到道场来煮之后啊，拿一些回家，请问有罪过吗？都要说明啊，就没有罪过啊，他拿着很多菜来煮啊，他走的时候带一点回家去啊，供养家人，这是理所当然，但是都要摆正啊，就是都要告诉这个常住的主人啊，或者是一次告诉就行了啊，我们常常会带来，可不可以？这行，没问题啊，那说了一次以后就不要天天说，天天说也麻烦啊，这个可以的。第三，是因为有时很难预算道场供修的人数，若有多余的饭菜，是否可以赠送给非牟利团体？这个可以啊。如果我们 这个粮食蔬菜啊油盐有多的时候都要送啊。你看我们过去在这个新加坡啊，新加坡居士林，我在那里提倡三餐免费供养大家啊，不管是学佛不学佛，到居士林呢随时都有吃的，夜晚都不例外，这24小时开放啊，晚上有热的点心，有馒头，有包子，有牛奶，有豆浆啊，有茶水啊，日夜不间断。这个开了之后啊，各地方信徒的送礼太多了啊，所以居士林做这么好事了，做了几年呢，没花过一分钱，也没有买过米，也没有买过油啊，各方的送太多啊，太多是吃不完呢，但这也不能留，那怎么办呢？新加坡许多宗教，他们办孤儿院，办老人院，啊，缺乏，啊，所以我们每天有个小卡车专门去送，啊，这个是入法的，啊，这个都是慈善机构，啊，我们有多点要帮助他们，啊，这不分宗教，啊，这些慈善机构就帮助他们，好事情啊。下面是网络同学提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曾经两次梦到类似粪尿地狱的境界，梦到如厕时刚好可以蹲下，而立头顶2-3毫米上啊是污秽的屋顶，下面呢是污秽不堪的粪尿，人在当中不得动弹，况且动弹都是染污的地方，请问堕粪尿地狱是造什么因，应如何改正？因果是相应的啊，那你就能想到了啊，堕这种地狱，我们是以不清洁的食物供养别人啊，不管是有意无意会感到这种果报。第二个呢更深一层，我们是用不干净的心去看别人啊，所以说是染污的心，龌龊的心啊，去对人对事，也是这个地狱的意义啊，这个要改，我们要以清净的事物公众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供养的东西变味了不可以啊，不干净不可以啊，鬼神都不会接受啊，不清净的心啊，贪嗔痴慢的心对人都是这个业因啊，所以从心从行为上细心去把它改正过来啊，那么这种果报就不现前。第二是佛说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请问器是否说由我们的心所变现的各种现象，金是否就是我们这颗心？佛的比喻是这样的啊，心是自信啊，所以经佛在经上常讲啊，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那个心是真心，识是妄心，真心能现呢，妄心能变啊，真心跟妄心都是讲的心，所变的境界呢是气，大家用这个精跟气来做比喻啊，比喻的道理你要懂，境界跟心识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我们在讲经时讲了很多，你要能够体会啊。 真正体会得了，你晓得万法唯心啊，哪一样东西不是自己的真心啊，哪一桩事不是自己的妄识呢，都是的啊，心在哪里，是在哪里啊，变法界虚空界四四五五都是啊，这样才晓得大宇宙啊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你才知道是佛法里面讲的自爱呀、啊，《经济部》里面有一部小部经《自爱经》啊，我们现在也把它抄出来，把它印出来了啊，将来多印一些放在柜台，大家可以去看，不难懂。这佛讲自爱。第三，请问现场网上。直播让全球同学同步念佛同步做三时心念法会的方式是否可行、嗯、可行，这个要人去推动，要人去策划。下面一个问题，这曾对他人侵害从心底产生愤恨，听老法师讲解之后知道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因此发心忏悔，请问这样将来还会不会有不好的果报啊？真正忏悔，你对于这个跟你结怨的人没有丝毫怨恨的念头，这个结就解掉了啊。如果还有丝毫意念啊，对他有怨恨，那就不能化解啊，所以要彻底把自己对一些冤亲债主这个怨恨的念头报复的念头要把它消除得干干净净，这个非常重要，否则这个冤冤相报啊很苦很可怜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个生这个念头哎，别人都不知道嘛就算了，不行，那个念头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能磨灭啊，叫真忏悔，真忏悔才能化解。啊，化怨为亲呐、啊，化敌为友啊，啊，完全在自己的功力，啊，一片慈悲，啊，不敢再有一个恶念对别人。啊、对伤害我的人侮辱我的人羞辱我的人都不能有丝毫恶念对他啊，这个样才不结怨啊，所以不结怨也相当不容易啊，那你一定要警觉到啊，他对我这样不好他伤害我，我要做怎么想呢，做还债想，大概我前身是这样对他的啊，这样一想就平了啊，我前身对他这样，他就应该啊，接受，我不再怨恨了，我们的账到这里就结了啊。如果还有一点不满的时候，这个账还继续下去，来生还要搞啊，这就不好了啊。第五个问题，说弟子有一次，弟子在念净土文，愿净光照我时出现一片金光，说自此事后啊，我可以看见，可以看什么人都是阿弥陀佛，身体气息也好起来了，但是心里特别怕死啊，怕念阿弥陀佛和净土文，弟子现在有念佛怕死的障碍，很矛盾，请老法师开始。那首先我告诉你，人没有生死你就不怕死了啊，这个事情啊连每个卫斯医生都知道啊，证实了人确实没有生死啊，这个生死是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灵魂离开身体啊 比在这个身体还快乐还自在。啊，那么这是世间啊跟外国人发现的，在佛法里不叫灵魂，叫灵性，比灵魂还提升。啊，灵魂说实在是还是有生命，啊，它的时间长，它觉悟了，它就变成灵性了。那没有觉悟，这是灵魂。啊，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讲这五句话，第二句话：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不生不灭是真的，那你就没有怕死的这个必要啊！生死就像换衣服啊，我这个衣服穿旧了，我脱下洗掉，这就一直死了，再换一件新的。哎，生死就像换衣服一样，很平常。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在害怕。啊，你能换脱掉坏的衣服，穿上更好的衣服，不是更美丽吗？啊，把这个世间痛苦的这个身丢掉，你就得天身，你到极乐世界得佛身，那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啊！啊，所以你有好姻缘，你要了解事实真相，这个没有什么恐惧。第六个问题，《弟子规》所说：“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生香。”请问，在家中，若有一些饰品是长辈们不适合使用的，若晚辈由于本身所需，且不好意思在长辈面前独自使用，因此多半单独另行采购事物，这样是不是违背《弟子规》的教诲？是违背。啊，应该怎么样？应该跟老人说明。啊，老人会点头，会同意。啊，说清楚了，这个可以。啊，你拿到房间去吃。啊，不好意思，在老人面前，行，老人会点头，会同意的。啊，这样的时候，他心里欢喜。啊，不说，背着他，这个不好。啊，这不是一个好样子。啊，家庭里面必须大公无私。啊，一家才和睦，家和万事兴。啊，一家的时候，如果要是隐瞒，这个家不会兴旺。啊，人人都隐瞒，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个家会败。啊，所以你是希望你家庭兴旺，还是你希望你家庭败下去？啊，这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底下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位电脑城市设计者，最近呢有美国来的设计案，是一套用于美国公共厕所里面的广告系这个系统。这套系统主要是播放厂商的广告影片，请问厂商所投的广告内容？”若与杀盗淫妄有关啊，例如麦当劳广告这个荤食汉堡啊，其所杀的基于牛猪的命债，是否我也有份？你替他宣传当然有份啊，他是主犯，你是从犯啊，他有罪你有过，这个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老法师，可否在网上提供一个流通于讲经法宝的标准目录，让真正发心印证的同修有所依据？哎，这个很好，这个建议很好啊。可行啊，你比如像这个我们跟陈大会讲的这个，这就不适合流通啊。为什么？内容我也没看过啊，它里头夹杂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啊，是不是有方沙风化都很难讲，没看过啊，那就这就不能够。总的我看过之后流通比较上好一点。下面一个问题，他说上个世纪末新疆发生了一场特大的火灾，烧死了1000多个小学生。按照30因果论，这1000个小学生都是前世做恶业，今世啊共同来受报嘛？这怎么这么巧呢？这个事情呢，佛经上有，释迦族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族人，他的乡亲眷属，换一句话是都是他的同胞，在一场战争当中啊，琉璃王呢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啊，以后由弟子们向佛请教这是什么因果啊，佛就说明了琉璃王在前世啊，他们是鱼塘里面的这一个池塘里的鱼，释迦族在那个时候呢是打鱼的人捕鱼的人啊，有一次他们用的方法把这个池塘水统统放光，把这个鱼就一网打尽。对，这个因缘这一生当中是也被他们灭尽。你所问的问题跟这个因果相类似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没有前因的啊。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人真的是一群一群的走啊。这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大概总是30年前啊，台南有个老法师叫开心法师啊，他有一点特异功能啊，他曾经给我讲过，就是将来，那就是讲的现在，这个世界很乱，人是一堆一堆的死啊，不是几个几个啊，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啊。那我们现在看人造因看得很可怕啊，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瘟疫啊，这个鸡瘟啊，发现了鸡瘟啊，死了几百只了，就把这几十万只的鸡全部杀掉，这不是解决问题啊，这是制造问题啊！啊，牛瘟也是的啊，几十万头牛全部杀掉，啊，冤冤相报是这么来的。可是现在人们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他认为这个杀掉了就没事了，啊，这个瘟疫就会化解，就会不会害人了。殊不知越杀越多。杀不尽的啊，不杀就没有了啊。我们就在这个菜园里面的实验都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今天早晨马来西亚的丹斯里刘金友夫妻两个来看我，他大概是在10年前在古晋啊开了一片农场种菜啊，他学佛了，我们教他决定不要用化肥，决定不可以用农药，他听了相信了啊，种了一大片这个菜园啊，规模很大，这一年当中是那个虫啊把它吃掉了，只剩下5%，95%被虫吃掉了。哎，他很有耐心，再种，再继续种。啊，这个第二年种的时候呢， 这个虫大概是吃掉它三分之二，给它留三分之一，不错了，没用农药，没用化肥。到第三年呢，这个虫，很慈悲，虫吃三分之一，给它留三分之二，以后这个年年增加。我去参观的时候是第六年，第六年他这个虫吃他的时候大概只吃5%，给他留95%，非常满意啊。不能做对呀，你要是杀他越杀越多，永远杀不尽啊，那个可就麻烦了。而且说那个农药的时候，这些小虫说你常常去杀它，它也增长抵抗力了，所以农药就越来越多，到最后人吃的时候都中毒了所以这不是解决的办法佛法解决的时候真的是用大慈大悲那么我们在澳洲自己也种菜我们跟那些小虫都把它划分好，种菜的时候留一个区域告诉这个小虫，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吃，其他的不可以吃我们种了很多古木树，我们跟鸟有约定有几棵树专门供养鸟的，其他的树的时候鸟不要吃，鸟小虫啊比人好啊，它遵守约定啊，很守规矩啊，不像人，比人好教所以我们都很感恩这些虫小兽小鸟鸟兽都感恩它不伤害我们农作物下面一个问题，在《了凡四训》当中讲到佛法认为宇宙一切不违因果律，人的命运是因果，但是人有改命的能力通过努力可以改变命运，那么改命的能力是否属于因果？如果不是因果，就是违反因果律；如果是因果，那么命里注定的改造命运的能力是注定的，即使命能够被改也是注定的，请问还有改造命运的意义吗？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希望你把了凡四训多念几遍你要愿意学它，你会改造你自己命运。为什么呢？命运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别人造的你就改不了命运是你自己前世善恶业注定的那么你这一生能够断恶行善，你不是个善增长了，就这么道理。如果你这一生做恶的时候，那你善少了，恶多了，这里面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凡先生讲得很清楚你没有看明白希望你看明白之后再提问题第十一个问题，如果为了避免五欲六尘的恶缘而发心出家修行，希望早日一心不乱往生西方，请问这种心态是逃避吗还是如法？逃避也可以，如法也可以，也正是如法。你要不逃避，你很不容易应付你不逃避，在五欲六尘里面能够不受他的干扰吗？那行如果的时候受不了的时候，佛教给我们逃避所以佛教给我们选到山上人迹不到的地方，到那里去住个小茅棚，在那里进修远离都市， 远离乡镇，甚至远离农民住家的地方啊，这样不给他接触，修清净心呢、啊、比较上容易啊，啊接触啊很不容易啊，啊可是有就在城市里面修清净心的，那是真有定力有功夫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一定的，因人而异啊，只看你自己有没有定功，有没有智慧啊，不受外面环境染污啊，那就行。如果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回避也有道理啊，回避也不是永远回避，永远回避你就不能帮助众生了啊，它是有期限的啊，到你自己心地定下来了啊，可以到都市里去试验试验啊，看看还受不受影响，如果受影响赶快回到山上，如果真能不受影响了，你在都市里面修行，在都市里面教化众生啊，如果觉得自己不行还会受这些影响的话，赶紧要逃啊！为什么呢？要不然的时候你决定堕三途啊！所以这个逃避不是逃避五欲六尘，是逃避三途的果报，这个事实你一定要知道啊。底下有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分三个小题目。在大学或佛学院做老师，或从事佛教传播工作所得的薪水，算不算贩卖佛法？不算。为什么呢？大学它规定的教师是有工资拿的，这个不算。佛学院也如此啊，佛学院老师都是有待遇的啊，你没有待遇你怎么能养家啊？出家人也有待遇，在学校教书也有待遇啊，那出家人可以拿到这个待遇，因为他自己寺庙有供养，这个叫归常住，这是正确的啊，出家人是在讲接受供养也要归常住啊，不归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那么我这一生当中设法的供养90%是印金，我这学印光法师90%印金，那另外10%呢，因为常常去旅行啊，所以做这个旅行的费用啊，或者有的时候救济病苦的这个用途啊，在早年的时候初学佛的时候放生，我做这三桩事情啊。那么现在这些年的时候放生的弊病很多，我们应这个素食，提倡素食，提倡这个护生啊，做这个啊，所以大多数的时候统统做印经啊，这个印诵善书啊，劝善的这些书，这是印光大师一生所做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家人能不能从事这些工作？可以啊。那么在家人的时候，你在就是佛学院里面或者是寺院道场，你有工资啊，拿着工资 可以拿回家去养家。啊，这个常住啊，在公这个义工里面有拿工资的这个这些工作人员啊，常住也需要雇请这些人员来帮协助道场工作啊。那么佛教的团体啊，像我们这个协会不是寺庙，是团体啊，那这个事情就更常见了啊。我在这个台北，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所有员工都是拿钱，都拿待遇的啊。这是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在教育部注册的时候，教育部就给我们建议，他说不要没有工资的这个义工，为什么？你很难长久维持。你要是长久维持的话，一定要有待遇啊。那么待遇比较上，一般待遇低一点，那这就是义工了。你在别地方可以拿到一倍的这个工资，你在我这只拿一半啊，这个就是发现了，哎，这个就是义工了，这个要懂的，可以拿的啊。但哪些情况呢？属于贩卖佛法，如果出家人对付薪水给在家人啊，在家人能不能拿去？可以啊，这是可以，这个不是这个批判如来啊。批判如来是什么呢？借着佛的名义啊，作为商品来贸易一样来赚钱啊，欺骗信徒啊。你说这个经典，我们的经典全是赠送的，你拿到这个经书时候到外面去卖，这是批判如来，这是不许可的啊！道场上没人晓得啊。那么你介绍人到这个道场里面来啊，来听经和工作，也要人带人家好处。哎，你不跟我说，我不给你介绍啊。那么这是批判如来。批判如来的事情很多很多啊，假借佛教的名义获取自己私人的名闻利养，通通算批判如来啊。我都是谋自己的利益啊，打着佛法的旗号。这个里面多了啊，我们就不细讲了。下面一个问题说，如果父母罪孽深重，大逆不道，而弟子又无法劝阻，应该怎么办？是否还要为他们在佛前立长生牌位？如果真的长生，那不是会造更多的罪业吗？长生牌位一定要立，不立不孝啊。那你要去学顺王啊，你把大顺的故事多多地去念几遍啊，你看他是怎样把父母感动啊，回头是岸啊，帮助父母改过自新啊，这个里面高度的智慧，要有很大的耐心，有智慧你就有善巧方便啊，想出种种方法来去影响他啊，让他慢慢的能够接受。好，后面说尧舜在中国历史上以孝顺成主，他面对的是其母，其中的人情世故可以理解，为什么世上还有亲生父母毫无人性啊？这是否也算是因果报应？是的啊，这个完全是因果啊。但是你要晓得，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时代，不是正常的啊。为什么呢？中国几千年从小都有家教 啊，所以这个社会上像这种悖逆伦常的事情很少很少啊。但是现在由于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也一直动乱啊，也日本人这个侵略啊，八年抗战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了，一直到现在不能恢复正常啊。所以我们失去了传统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学，至少差不多可以到一百年了，现在恢复很不容易啊。所以现在父母亲生父母对待子女这些人，我们在旁边看都算是正常的啊，没有学过嘛，从小没有人教嘛，而且社会都是这样做法，所以他也看到这个社会是这样，全都学坏了啊。我们现在要是做个很好的样子，他都开头说也不正常啊，可是要勇敢一直做下去啊，时间久了他慢慢他就能觉悟了啊。父母实在不能相处，你离开家到外面工作啊，每个月给家里钱寄一点供养养活父母啊。他人他不喜欢你，钱他爱啊，他不会丢掉的啊，要天天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帮助他消灾啊，要供养长生牌位，希望他多活几年慢慢觉悟了，他就变成好人了啊。这做儿女的这番孝心一定要有啊，不可以说他快早一点死掉，少造一点罪业，这个不是孝顺的心理啊，这不是做儿女应该当做的事情啊。下面一个问题，中国在4500年前老祖宗的教育理念，与其后啊1500年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理念相同，老祖宗的教育理念从哪里来的？他们是跟谁学的？他们是古佛再来吗？说古佛再来，理上讲得通，事上找不到根据啊。那么我们可以说，那些人心地很纯啊，心地很纯，忠厚，就能够啊看到宇宙的真相啊。所以中国老祖宗有这种智慧，有这种能力看到宇宙的和谐啊，宇宙的秩序啊，所以也发现到人跟宇宙没有两样啊。你看人父子的关系啊，夫妇的关系，君臣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从这个地方看到说，这是道，这是自然的，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制定的啊。父子的亲爱，这个我们讲的很多很清楚，中国教育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这是教育的原点，就是父子的亲爱，天伦，没人教他的啊。那往往老祖宗想到的是，哎，这种亲爱如何能叫他一生保持不变？这是智慧。那用什么方法就教了？是教育从这起来的。如果不教，他会变啊？为什么？他会染上不好的习性啊。所谓是啊，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人不可能不受环境的熏染啊，所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么有这个这种事实存在，那教育就非常重要， 教育的目的就是防范，让他避免不善的熏染啊，能够永远保持着道德的标准，这是教育啊。啊，教育的这个理念的来源没有别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啊，大自然的运作啊，是从这个地方带来的讯息啊，人不违背大自然啊，所以父子有亲啊，这个父子是道，亲是德啊，这是道德，顺其自然就是德啊，君臣有义啊，义是理，合理，我们讲如理如法啊，合法合理合情啊，这是义呀啊，朋友有信啊，长幼有序啊，这个都是顺啊，顺它就和谐啊，宇宙和谐，家庭和谐啊，如果是违背了，家就不和了，社会就动乱了啊。那么现在我们这边丢了100年了，今天社会这个乱象，这不是正常的吗？如果社会还像从前那个样子，那何必要教育？不要了吗？啊，就这样想起了教育的功能啊，是多么大啊！教育是我们的社会啊迫切的需要啊。越是在动乱，越想到古圣先贤的教育好。啊，现在的时候必须要认真努力去做啊，从谁做起？从自己做起，不能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你就会失望啊，一定要求自己啊，要求自己要把它做到。底下一个问题，这弟子很想捐建三所初级小学，可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啊，请老法师慈悲帮助提示提供资讯。好，这个我留意啊，你跟我们学会联系啊，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一定先提供给你。第17题，就是弟子2年前与丈夫离婚，儿子判给丈夫，说弟子后来也出家了，最近家里有事，回家看到孩子变了很多啊，只有厉害没有亲情。现在前夫不想要小孩子，哎，要还给弟子，请问弟子怎么办？那你是在家还是出家啊？如果出家呢，你怎么样照顾你的小孩啊？当然最理想的是你度你儿子出家啊，叫他到寺庙里边去学教，当小沙弥，这是最理想的啊。如果他不肯啊，那你是一定还要帮助他读书啊，可是他已经学坏了啊，没有亲情，只有厉害，以后你的日子很难过啊。那这个小孩，佛法讲的，他不是来抱怨的，就是来讨债的啊。那么这是业因果报啊，就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有智慧去解决啊，要有耐心，要帮助他啊。那么怎么教他呢？最好还是先你要想办法让他去念弟子规啊，你要怎么样去辅导他 让他慢慢真正懂得做人的道理。第十八题，这老法师讲道场做佛寺，明码标价收费要多提，弟子在某道场负责收款，怕有随喜的过错，向住持提出这个问题，住持和尚回答，由因果师父背，你不担因果，请开示。那这就行了，你就不必再问了。下面一个问题，这居士去道场参加法会，自己带饭，是否涉于别众时有过错吗？对，不管你带的饭是好不好，人家看你总是另眼相看啊，你不能跟大众过团体生活啊，你自己要单独带饭去吃，给别人的印象不好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一定要跟大众相同啊，大众欢喜，这个道场才能够团结，道场才能和睦啊。如果每个人都有别众时的话，别众时是什么？你有病啊，这个可以的，也要告诉大家啊，我有病，事物跟大家不一样，应该要吃哪些东西，这个可以。如果是正常没有疾病，应当跟大众完全相同，要遵守啊道场的规矩啊，这样是你是尊重道场，你爱护道场，护持道场，是这样做法的啊。你个标新立异的话，这个就是给道场很不好的影响啊，这个不是护法应该做的。第二十个题目是老法师说，成了佛还要受因果，但如果去极乐世界是否还要受因果？经上说极乐世界无有众苦，那是否应该不受，直到成就去他方世界才实现成就？这对啊，完全没错啊。这个学佛成就了啊，阿罗汉以上啊，证得阿罗汉以上，这个业因果报啊，它都是实现的啊，实现给众生看的，业因果报是真有啊。那么他自己受并没有苦啊，为什么呢？他知道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那个受就像做梦呀，梦中所受，不像我们感觉到很苦，他受没有苦啊。底下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人行凶杀人，是否被杀之人就是上世欠行凶人命债？否则如何能被杀死？如果真是这样，那凶手这一报还一报啊，为何还要再受下地狱？如果不下地狱，那杀人者是否都可以利用这个理由来掩饰自己的罪过，说被杀人是上欠债啊，应该被杀？这个不能够掩饰不了的啊，鬼神知道，你自己阿赖耶识的有记录，永远不会磨灭啊。这个样子还是冤冤相报啊，还是没完没了。这一世他杀你，来世你再杀他，这杀来杀去，不知道到哪一劫你才真正觉悟啊。觉悟了，你原谅他算了，不再报复了。这个账才能结清啊，否则的话永远结不清啊。 下面一个问题，请问这个世界是否为聚集众人因缘而成的一个世界？世界大概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共业所感啊。如果没有共业，不会到这个世界来。既然到这个世界来，就有共业啊。下面还有六个问题，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啊，今天就答复到此地。